管你在哪里，飞鸟有窝，是一个门徒可以回家的地方。北京时间每周六晚7:30，我们在网上等你，欢迎参加，请与我们联络。
我是从小就已经信主。
所以你们家里都信主的？
信二代吧。神在我身上的恩典也是挺多的，但是具体想讲出来的话，没有像你们讲的那样子头头是道。那从我的出生来说，其实神已经拣选了我，因为我本来不是在这个家里的，因为这个以前这个家的话，他没有一个男孩子，所以说我是从别人家的来的。
这样子。
对，我以前经常跟人家分享，假如在我下面呢，别在我那个亲生父亲那里的爱的话，我就不可能信靠耶稣基督。
嗯，
我是神来从我父中，也就说是拣选了我，在他那个恩典里面与我有份，这是最大的恩典吧。
嗯，那你从小就晓得这个事情就是了，还是？
嗯，从小都不知道。
不知道。
哎，对，是大概是在我2000年吧，那时候我还是在兼在高中毕业了，然后出来社会工作了以后，然后那边下面那个父母亲走了嘛，母亲走了，所以说有人告诉我，说另外还有个母亲，所以说到那时候大概比较知道这么一种情况。
那你知道这个消息，你有没有很震惊啊？你这个一定会的。
嗯，当时候也是有，当时也出于这边父母亲的考虑吧，我们也没有太过多的去把这份表露出来，所以说那时候虽然说知道，但是还没有相认吧。就是那时候我下面的亲生母亲走了以后，也没有去吧。真正跟下面有来往的话，是我快要接近结婚的时候。
所以你们现在都已经有来往了，就是了。
对，现在有来往了。结婚那时候他们也上来了。
啊，
跟下面的那些亲兄姐妹啊、弟兄啊，也可以相认。
嗯。那现在你的亲生父母亲他们信主了没有呢？
嗯，在走的时候他们也是接受主的，就像我、那个亲生的那个父亲好像是一几年啊，那时候他好像走的时候也是信主的。
那感谢主了，
比较安慰的。
对对对，真的是这个东西要是没有主的话就不好玩了，就是。
是的，感觉一路走来的话，从我进入社会要接受神给我另一半的事，我感觉这件事情神给我的恩典比较大的。
嗯，
因为2000年那时候我也谈了一个女朋友，但是总感觉好像也不是神的意思吧，因为我们当时也是感觉心里也是希望找一个信主的，但是找那个女朋友她不信主，感觉心里有点怪怪的。后来就也是不断向神祈求吧，假如是神的意思，那就求神来带领。后来谈了1年多，也是分分合合，到了最后他也是看到，因为我这个人也比较内向，不善于言谈。
嗯，
我的女朋友她比较能说会道的，后来因为看到我这个也喜欢看到我这个这样的人嘛，所以说后来他自己就退出来，就不跟我交往了。所以说在他交往当中呢，我信的这位夫人嘛，那时候也跟我家里人也是谈过，当时我已经跟这位以前有女朋友谈，所以说对我这位现在的太太就说就不怎么感兴趣嘛，所以就把他毁了。
也是主保守你啊。
对，所以说跟我这位夫人现在夫人没有聊以后嘛，跟我女朋友又分了，所以说就一个人待在家里呢，我家里的人因为我的婚姻大事，哎呀，烦了，又要张罗了，所以张罗来张罗去，教会的那些长老啊，又要为我的婚姻也着急。那个长老他说，你那个主日学不是有两个，你可以选择一下。当时感觉自己比较属灵嘛，叫那个昨日学的那个小孩子们，我感觉他那个幼稚一点，所以就把他给拒绝，找了灵性好一点的姊妹。
嗯， 灵性好一点。
是这样，当时我是这样子认为的。接触下来以后，感觉原来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去认为，姊妹好像当时在那个长老家里也见了面，然后彼此留下了电话号码，才谈了几个月，我们只是通过微信聊天的，不是通过短信。那个姊妹她又比较忙，又是个讲道的。那时候我不知道女人不可讲的，只是说听了某个人以后，感觉心里有这个真理，心中就更加明。当时不知道，所以说微信中他讲到各方面，他也出去跑那样子，讲到说是他也忙，说是开推理或者这样子，他也讲，所以说就把我那些短信发过去，他也忽略了。后来我也讲到，我说以前我家里下面还有个亲生父母经常跟他讲，后来呢，他也就没有兴趣了，还是没有回我的短信了，所以说我也。他既然这么子认为，哎呀，就算了，那我就不跟他聊了。家里人嘛，也再一次为我这个婚姻大事那个着急。着急的话，这位太太因为是他的阿姨嘛，以前后来跟我说，你成了没有？你跟那个
女的，
对呀、啊，他说没成的话，我这里我那个那个外孙女还没嫁人，你可以再过来再跟你说一下。他们那样子说。我们又不家里人逼急了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反正到时候我说随便娶一个得了，我说所以说阿姨过来说，那我就随便再去看一下也行，反正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想法，哎呀，反正就娶一个，随便娶一个过日子得了，我不去想那么多了。所以那一天去见面的时候，我们这边，哎呀，就说刚见面的时候不是要掏钱的吗？哎呀，我老爸给我塞1000块钱，造成到时候去见面的时候给他塞钱。我那时候不懂，去他那边阿姨家里一看见他就只管给他塞钱了，什么都没有什么讲。我塞钱了以后，我夫人嘛，哎呀，他没有接受，他感觉我太冲动了。所以我谈下来以后，那一年就订婚了。我们是2006年，就马上结婚，是的。就是谈到结婚呢，也都是神的恩典。我感觉那时候的心情还比较大，因为家里也不富裕嘛，也没钱。那时候是房子靠神吧，没钱到去银行里借钱，也要把这个婚结了再说。结个婚，去银行里借了20000块，要摆酒嘛，然后又去我舅舅家了，舅舅那里借了20000块。当时也没那么想，反正靠什么时候这几万块钱怕什么呢？就这么自己、现在回想起那时候感觉信心蛮大的，但是现在感觉没有当初那么的信心那么大，感觉怕这怕那，更加要怕了。所以说我跟人家老师分享自己以前，我说以前没有钱照样把婚都结了，现在感觉没虽然说没有当初那样子穷，但是过得没有当初那么有信心的生活。所以说跟我这位夫人真的都是神的恩典，当初本来家里人谈过一次了，后来几年以后又回来了，
结果你反而娶到个好太太是吧。
所以我也经常跟我夫人也是这样子说的，她也是这样子想的。虽然说的确刚开始头几年真的是也是吵吵闹闹，真的是有的，但是经过这几年慢慢过来的时候，我们也亲身感受到什么七年之痒啊，这样子啊，原来自己经历过了以后才会知道这些事情，因为一切都是在神的恩典时，都是神拖着我们，拖着我走到今天的。
真的是，大家都是这样。红林，我要不要跟姚弟兄打个招呼？看哪个弟兄他见了你就先塞钱，这可有意思，我从来没听过。
哎呀，天哪，被吓跑了。
建南，你也是从小信主的吗？
是的，我是从小。
为什么国内好像很少碰到不是信二代的，除非在国外。
对，我感觉周围都是，我就感觉那个中间信的还是挺厉害
的。我们在国外的话，就以前的话几乎没有信二代，但是我们那是比较早，所以现在你们都长大了。对，
我感觉我们教会很多都是，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聚会点的那个接待家庭那个姐姐，她就是大学的时候信的，我就觉得很神奇。我说我们要去传福音的话，应该去采访一下她的经历，她怎么信的。
对呀、啊。
我问过他，就是他有一个同学给他传福音，有什么事情就说，让他去，好像就是把他往圣经上面引，然后让他祷告干什么的。后来就想他的同学特别好的朋友嘛，应该不会害他，他就照着去做。然后慢慢就信了。
从前不信主的信主，尤其你到了二三十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转变啊，冲击是蛮大的。
我也觉得，因为你平时跟别人说，别人都是接受那个共产党教育，从零开始，小时候就开始根深蒂固的概念，很难扭转。
是，像我莫姐姐也是在美国信主，可热心了，感谢。
莫姐姐还没有见过。
很确实需要，一定需要见见，他是咱河南人。
啊，你也是河南人吗？
确实还没爬起来。
哎，
我信主很简单，我是老姐妹了，很老了。93年来美国，我是在 San Francisco， 那个时候反正是因为在国内已经工作过嘛，所以呢来美国以后在家里面学英文嘛，我就很苦闷。我是觉得我现在看见年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来美国觉得很苦闷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偏僻嘛，然后接触到年轻人都会觉得这个地方很没意思很苦闷，我就心里想哦，那就是主给你的机会。
没错，
你很苦闷的时候你就不是像以前那样一直往前走，就会想很多事情。所以主那个时候带我过来我是不太开心，然后就去查经班校园团契，反正就是要信主了。就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信仰很好。那个时候我先生做 postdoc 嘛，我在家里边学英文，想要考试。然后我们那一辈英文其实不好，所以挺苦闷的，就使劲学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成效。想要背那么多单词对我很困难，所以我就挺苦闷的。那个时候就去礼拜五查经，就是有一个叫甘杰。他是台湾人，他就是父亲好像死在大陆了吧，妈妈带着他们几个孩子蛮辛苦的。他也是后面信主，他我离开的时候他就讲了他信主的经历，反正就他开个车，然后每个周末就在旧金山附近的那些学校里边传福音。我其实不像别人，就是查经的时候很多问题我其实是都不太提问不太讲话那种，就是听着，但是神就是在心里面慢慢动工。到旧金山五个月，我先生就这件事就是解散了，他就找到工作，就来到加尔斯顿去了。那我当时因为已经报了 GRE 考试嘛，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可以换考场，所以我就多留了两个礼拜。那时候也去教会做礼拜了，然后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就说，你要离开了你跟牧师谈一谈。我就想谈什么呀，我要离开跟牧师不知道谈什么。那天早上要去跟牧师谈了，心里不安嘛，我就拿本圣经我就一翻，就翻到约翰福音14章。
说什么？
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就那节圣经啊，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那里去。我心里面当时就一看见这节圣经，我说哦，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还犹豫什么呢。所以到牧师那我就跟他说我要受洗，把牧师吓一跳。
你好厉害啊。
就是这节圣经我就受洗了。现在想就是圣灵感动嘛，没办法解释。对，然后牧师很 surprise， 就后来我们俩就说了一下，他就给我安排了接下来这个周日的洗礼。我是信主好像很快，也没有什么挣扎，但是事实上我现在回想起来，主之前和之后都有预备嘛。那时候我特别想找一个，怎么说呢，就是生活的那个该来呢，就是你的指导吧。你好像生活觉得今天信这个明天信那个，今天走这条路明天走那条路，有点乱。看圣经我觉得诶，这个是对的，就是心里面有感动说这个是对的路。
这个
然后就里边神教导你怎么走，那我就跟着他就行了。是有这个潜意识在里边，只是我当时可能没有那么清楚。后来信主以后反而事情很多。
所以杜勇在加布斯接你下飞机的时候接到一个基督徒姐妹是吧？
他比我其实当时热心啊。我信主跟他当然是有关系的，他先进教会，他要去寻求主的时候，就那时候他就让我去。我当时还在国内，他说他去教会我吓一跳。国内那个环境，我说诶，这人怎么了，怎么跑去教会里边不知道要干嘛。 结果是我就先信主了，就导航。所以我信主他听见以后他没有任何的反对啊什么的。所以我们刚信主到了 GAPS 的时候，我们家里就一个查经班，那是杜永不信主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其实那时候也寻求主，但是后面事情就很多了。我今天不知道，我在整理这里。因为虽然信主了，你是一个向另外一个道路跑的人，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并不知道，因为自己时间很长，你觉得这就是对的，就对神的话呢没有，还不了解，一腔热血就是信主了，就应该这么生活，其实不是的。所以主有很多很多的带领。你现在想啊，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神迹什么，实际上是为了叫我回来嘛。其实我是向另外一个道路去跑的时候，人就会有带领。那你要准备跑错的时候，他当然有很强的那个，
还有办法，
那个
矫正道路。
对，我现在理解我在我身上的神迹都是这个功效，所以我就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人。那否则的话就是另外一个人。
那真的是。
回头想的时候，真的是。就刚才那个姐妹，她这么年轻，她就知道主的恩典啊怜悯，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。
很有
关系。
那你说你到了 Galveston， 你们就开始在家里有查经班了。
对。
你这么厉害。
对。
那你不是现买现卖吗？马上就。
哎，那我真的是现买现卖，胆子很大、啊、那个时候。您后来知道我们在校园团契那时候遥祭信主以后，现在想想真的胆子好大哦、啊。我就是就什么也不知道要拿了个，就是约翰福音得开始查。
嗯。
哦，我当时家里边的那个团契有一个台湾来的很年轻的弟兄叫 David，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他的全名是什么。他就跟我们在一起。信主很久，或者我都忘记，可能他就是从小就是家里都是基督徒信主的。查经那个时候他带我们学了很多。
哦。
并不是我在带。然后就是马上就是那个一名姐妹他就信主了。我就忘记当时也是姚记的太太桂春得先信
主。先信主对。
我们三姐妹嘛，高斯我们三个姐妹。桂春信主不久，姚阿青也信主了。
对，你等于是看着姚阿青从出生到成长到奉献。
嗯，那是当然，他一直跟我们查经，他自己也做见证，他想着查完经玩嘛。因为我们查完经 ，David 很有智慧，我们查完经在那里打牌啊，在那里玩。
嗯，
他很期待后面，可是他前面就是他反应比较激烈，就是跟我们变得比较多。
那你
看他信主以后。就非常的追求，我很 surprise， 他就是信主以后，他马上他进入很快，他很快，他一年以后就是我们教会的执事了。
那你现在 Victoria， 你再把他请下来讲道，你看站在讲台上，你心里面怎么样？有什么感想？
感谢主啊，讲道是越讲越好嘛。
是啊，那真的是他现在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传道人。
嗯，讲道很流畅，神的话就嘟嘟嘟都出来了。
嗯，
他也有生活经验的。我现在觉得就是神，你不管你在什么情况、什么程度下，神都可以用你啊。我们那时候对圣经什么也不知道啊，就敢上去讲，很厉害。我那时候怎么胆子那么大？现在老了反而胆小了。
嗯，其实目前是个蛮好的机会，就是啊，我是用猜的，我觉得目前在国内的情况。其实弟兄姐妹，你们家里你们夫妇如果已经信主了，你们家要是还可以的话呢，你就自己就可以开始一个小小的像查经班啊团契啊，就在你家里面，你两个人也没关系。我们在美国都是这样做的，因为把那个不信主的你的好朋友啊什么什么请来，然后你就开始，没关系的。你不这样做的话呢，你这些年纪很快就荒废过去，你一做你会发现说主非常同在的。莫文，你觉得这个东西可行不可行啊？
可行啊，但是就像刚刚莫姐说的，就是比较胆小嘛。因为就是我们这种教会的一种情况，就是基本上都是新二代。但是新二代有个问题呢，新二代很好，你很难碰到这种后来聚会的。当后来聚会有后来聚会的好处，新二代有新二代的好处，但是也有坏处。坏处呢，就是他从这个教会里面传承了很多的东西。你说让这些，比如说新二代的人，让他在家去开一个聚会，把自己家摆出来。首先，他在教会里面听多了以后，时间久的话，如果说对圣经的学习不深入的话，只是跟着自己的父母来信，那不成为自己的信仰的话， 他很少有这个胆识，有这个见识去这样做。另外呢，在做说到教会的事情的话，教会里面一般你要是想有一个聚会的地方，想要把家里打开，想有一个聚会的地方，这个你是需要交通的，
就是上级批准的。
对对对，批准不批准吧，至少你要交通一下，就是说啊，我这边我想接待，我想把家里打开。
那不交通怎么样？不交通这东西需要交通吗？
一般情况下大家是他会是要交通的。
那你如果没有交通，然后你开始做，你觉得主有同在，教会发现会怎么样？
那应该不怎么样。
不怎么样，这就是。这年轻弟兄姐妹啊，是事实。夫妇两个人就是商量的时候，这东西是这样义无反顾。哎，我们就开始了。我常常讲，就是说你要别人来，你自己一定要有，你就不能停了，你开始就不要停。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了。你就开始，然后逐渐主有一点带领，你就发现你成长的非常快。你从来没想过说啊，我自己要带查经，那我要说什么，我要怎么准备，对吧？我开头说什么，结尾说什么，你就不会这样想的。你一旦开始，尤其夫妇两个人同心开始做这个事情，你好多事情要商量，也会促进夫妻感情。唯一要小心就是聚会以前一定会吵架。千万不要分心，试试看。因为现在教会又是被取缔这个那个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是能够横向发展，那是挺好的。
我觉得国内跟我们的环境不是太一样。
嗯，
这边你做什么你随便，没人管你。国内吧还是有点困难，然后国内人的想法可能也比较警觉。你请他去你家，然后跟他传福音，
嗯，
那下次他就不一定想来了，他不太一样。其实有时候国内同学在网上的时候，有些同学听一听他就想信，但是我就因为距离很远嘛，你很难跟他很密集的，那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多交通一点哈，多说一点，让他多了解谁圣经啊和主的事情，就是比较远，比较困难。如果国内如果就是你的朋友啊什么的，经常私下里。求主给你这个传福音的那个机会就挺好。我就记得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神给了很多传福音的机会，很奇怪他带一些人在我身边。我因为其实比较内向，您不知道，
你比较内向。
对，我是个很内向的人，还有点点那个
自闭症
什么来的。哎，对，稍微有一点，不是很厉害。所以你 surprise 是都是神给的机会，他把一些人带在你旁边，然后他就问你一些问题。我就记得好清楚，人家问我问题，聊完了他就信主了，就好多是这样。反而我们主动去做的，比如说小言团契，好像是没有果效的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信主，然后当时的教会就会觉得我们在浪费教会资源。我就觉得有的弟兄姐妹这么想，因为有一次讨论教会巴结的时候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除了牧师的薪金，我们是最大的巴结的，可能是一年有2000多美元吧，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很穷嘛，我们都是学生，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就异议。我记得当时徐志弟兄，这个我们一定要做，校园团契一定要做，我记得好清楚。我离开 Galveston 很多年以后，我又回去。哇，就有一些人过来跟我说我是校园团契信主的，我 surprise 很 surprise。 对，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让他开花结果了。你校园团契是个撒种的过程，所以因为你们周围的慕道友或者你的朋友肯定是主放在你身边的，就主特意放在你身边。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，不管是你的行为也好或者你的言语也好，你影响到他了，他对你的信仰感兴趣，或者是你怎么样，你就跟他讲了你的信仰，我觉得都是主给的机会。这就是我的感想了。很多时候不是你有意的，就是他放在你身边，反正你都传了福音了，然后某一天你就会发现怎么都结了果了，然后大家都过来跟你说是你结的果子，把你吓一跳。对，好多学生啊，那时候大家都好几个
是有这个名声，是没错，
包小勇啊什么那些，后面都跟我说是校园团契信徒，我都有点翻了，我想什么时候他们信主了，我都不知道。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岛上这么多人信主。
就是啊，他不是像您那么正统。我们这些出来的，从中国大陆出来，对神和圣经其实完全不了解。我现在想想那时候讲的那些，就是你对神的看法，是你完全不了解。可是那时候就是 有勇气，就是出去给大家分享啊，我信主了。可能就是我们得到了，不管心理上还是生活上得到了指引和安慰，就我们想把这个好消息分给别人，就这么简单。
那真的是主同在，感谢主。
其实圣经有应许，就是你去传福音，到时候有神迹奇事跟着你。
对啊，对啊。
别的时候倒不一定。
那个是最最清楚的事情。我们最开始也是就是零碎的传福音，零碎传福音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，人信主了以后他就无价可贵了，因为你带他到教会去他觉得格格不入，他觉得他跟你在一起还比较开心，对吧？既然没办法把他塞到县城的聚会里面以后，就是说你在哪里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家庭的查经班也好什么什么，那个就开始逐渐逐渐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小的教会，就不用再经过这种移植啊适应啊这些的问题。
嗯，这的确是个问题。当时我信主的时候在校园团期，干姐马上就说你去教会。其实他那个查经班我们各个都去了不同的教会，可能这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。那在 Garson 当然他有自己的教会，对吧？其实国内那些就是有这个问题，
是
你即使传福音信主了不知道要去哪里，然后很长时间他都在外面晃，不习惯那个教会那些氛围啊，或者是怎么样。但是我的同学来说，他们也确实去进去也没办法得到造就，因为我们那边的教会是有点点问题的。不是说他不喜欢，我进去以后觉得好好麻烦，就是。
你看我们自己都不喜欢，就你就很难说服别人去到那个教会里面去。
对，而且他一个人两个人也成不了气候说再成一个教会，而且两个人又同时都是新信主的这样。就我不知道国内应该怎么弄。
所以 Galveston 的好处之一就是因为当 Galveston 当初的教会他成立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乱搞的，所以以后呢大家都可以混进去啊，进进出出，百无禁忌的，对，
混进去了，
真的吗？就最早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做工，后来他们信主了，就想要把他们看怎么办嘛。那时候我太太已经毕业了，所以她已经预备好了，已经是要往休斯顿搬了。结果呢，他们就信主了嘛，就是余宝健他们、张一贤他们都信主了。那就问他们呐、你们要怎么样嘛？因为我必须公平啊，必须两手摊开给他们看呐、对吧？你们可以到明湖教会去开车半个小时，里边都是台港人士。啊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那我也不怪他们了。然后我说，那么又就在美国教会啊，在岛上 Pastor Ramsey 那边美国教会啊，不行，听英语也进不来。那怎么办呢？还剩下一个办法，我就非常犹豫的跟他们讲，说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们自己组一个教会。他说好好，我们自己来，我们自己。
胆子大哦，我们中国国内的弟兄姐妹胆子蛮大的，可是他们也有一些就是说给老弟兄姐妹在支持，不是说他完全他们自己来的。
91年他们开始，那时候我就留下来了，所以我在岛上就留了这么一两年吧。后来我需要走了，我走的时候呢，那个明湖那边教会闹了大分裂，也有几家人什么，就是他刚才讲的这个沈立兄啊什么什么，他们就出来，他们的这三四家人，他们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家庭小团契，在外面四处飘荡。那个时候我要离开岛上，真的是也顾不来，因为太多的福音需要，所以呢我就建议他们请一个传道人，找了沈立兄他们，说你们不要在外面漂流了，就进来。所以他们就这样进来，所以以后这个教会就变成这样一个一个 hybrid， 一个叫什么混合车。
对，
开头的时候其实不是的。
这教会走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蛮感恩的，他出了不少传道人了。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出来几位嘛，从那里边。
对，
然后又有一批最后又到了就是这个宇航中心这边，他们现在也是个教会，
他们自己
也成立起来。
对，
那些到宇航中心这些就发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后面信主的这一群。
对，
因为他们已经有经验了，他们知道教会应该怎么去做。
对，
而且我蛮感动的，他们自己买了个堂，自己这些弟兄花了半年天天下班去工作啊。对，
我还没去看。
就是把那个 厂皮公国叫什么铁皮房改成了教会，
改成教会。
后来回去的时候，这些姐妹们都跟我聊天嘛，就说啊，当时挺苦的，这个每天下班先生啥也不管，就跑去干活。
教会搞。
对，这些姐妹刚开始还有抱怨，后来呢，这些弟兄感情特别特别好。
嗯，
其实当时他们刚开始也是想说，看看大家能不能抖那一些钱，然后就把这个教工给别人做。可是上帝就没有给他们这个路，就没有那么多 enough money，所以他们就自己做了。做完以后，整个这刚开始这一批好几个家庭感情特别特别好。我记得当时有刘弟兄，他们都搬到北边屋子来，就从那么远跑回来聚会啊。他不要在那边，他因为这边的，
是，
所以主都能做呀。我就觉得不管教会什么模式，主都能做。
是啊。